今天遍地都是福音的机会，只是我们却浪费了很多机会。主啊，我们向你来认罪，求你将你的感动放在我们心中。我们更恳求你，不要让我们只有感动，让我们有行动。从我们现在开始，让我们投入留学生的工作。主啊，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有一个工作坊，要谈论欧洲留学生事工的一些话题。我们恳求主借着我们短短时间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人开阔我们的视野，开阔我们的心胸，让我愿意跟走多一里的路，使你的福音在我们的眼中看到被扩张。现在为主，天父，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托给你，尤其为弟兄姐妹来祷告，他们有一整天的聚会，而且刚刚已经听过一个工作坊，也有一些疲累。上帝，在这个时候你加给他们的力量，帮助他们使他有好的精神，能够继续投入到这些课题里面来，让我们能够一起参与，一起的分享。感谢赞美天父，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今天在我们中间的讲员，那是我的老朋友，也是很年轻，比我更年轻的牧者他来自德国莱比锡，是欧华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去年年底他也刚刚被安利牧师在莱比锡华人教会。我认识他很多年他是从中国黑龙江来的一位牧者，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留学生，他去德国留学，在那里认识主，在那里接受福音，在那里被主呼召，在那里去到欧洲欧华神学院读书，毕业以后回到自己的母会继续牧养，他们的群体全部都是留学生，所以他的教会也是留学生的教会，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也是你不要看他年轻，他是很资深的留学生，他比所有我们中间的人都知道留学生在想什么，而且他很有经验我很喜欢他真的很喜欢他不只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沟通，更重要的是他比我年轻我很喜欢他所以我们真的看到，我真的很觉得十年以前我在欧洲服侍的时候，我常常很难找到一个跟我相仿年龄的，都是同路人，现在越来越多了。我看到一个比我年轻的一个牧者又做得那么好，我去那里我看到他们做得那么好，我心里面很感恩，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今天我要很隆重的介绍他，就是我们的王柏牧师，我们欢迎他。
师母还坐在底下呢，你老说喜欢我喜欢我，这个有点危险而且我好像也就比你年轻一岁哈，非常高兴哈，可以有机会跟各位一起来探讨我叫王柏，我2001年开始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读书，然后毕业以后我们来了就是留学生签证，然后来到了2008年，我们全家三口人拿着留学生签证进到西班牙到西班牙留学虽然用的是中文，那当时我儿子1岁03个月也拿一张留学签证就进到西班牙了，然后等3年以后我们回到德国回到我们的教会，然后我们在莱比锡这个城市，然后我们向周边发散，我们在德国我们有8个城市我们在服侍基本我们地方都是一些留学生或者有留学生背景的人，他们现在开始工作，现在开始在那里安家落户但是他们都是有留学生背景的。我想先请问各位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位是留学生或者你有留学生背景？好，谢谢我想请问你们教会或者你们团契有留学生事工的，看一看。我就挺感谢主还有些教会还没有留学生事工，但你还对这个话题有兴趣呢，我真的是非常感恩。现在在欧洲我想真的是在各国大家留学生越来越多，真的是全面开花。那我想问问各位在你们侍奉的过程之中，你觉得做留学生事工有哪些困难？ 你有遇到过哪些问题？我们希望这是一个研讨的机会啊，不是一个教导的课程，想跟各位一起来谈谈，了解了解我们彼此的学习。请问你觉得，或者说你遇到过，或者是你认为有哪些东西会是你做留学生事工的遇到的困难？
流动性很大，
流动性特别大。来，没有标准答案哈，就是你遇到过什么就是什么了哈。来，好了，看看，
公工比较少，
公工比较少 ，OK。OK，
物质不好请，
物质不好请。好，哎，你们都把所有问题都讨论完了，咱们就下课了啊。来，非常好。嗯，
和教会的跨文化之间的差异，还有那个与留学生就是沟通的一个辅导，就关怀的这个工作量非常大。
请问你是哪里的？
意大利这边。
OK。啊，对，我想，因为其实你看，欧洲的地方不大，可是每个国家的留学生都有每个国家留学生的特色，他们所遇到的问题都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啊，今天早上我们跟使者的两位牧者谈，他们说，当时他们在美国有一个，他们有一位开展了留学校园事工，在三所大学，啊，同时当地三所大学开始了这个校园事工，可是这三所大学的人没有办法在一起聚会，因为有两所大学是非常。棒的一级的顶级的大学，而另外一个大学大概就是我们俗称野鸡大学的一种，他没有办法在一起聚会，所以我想真的就他在一个城市一个地方还有那么多区别，何况我们欧洲真的是非常多样。所以如果你讲到的问题哈，如果你也可以讲一下你的国家或者你的地区，可能更让大家了解的比较清楚一点。还有没有觉得还会遇到哪些问题？或者我想有一些人是到欧洲留学的时候你才开始信主的，那你觉得你信主的过程中你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问题？我们要谈
来的新一代那些留学生，他们的思想跟前一代完全不一样，而且相差只有一年两年，
是非常好。嗯，好，那我也谈了几点啊，各位供各位参考。其实我想你们大概都把它谈出来了啊，就是很多事工应该是很清楚的。今天跟各位想分享的题目叫“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就是留学生事工哈，留学生事工是一个蛮辛苦的哈。你就想先来谈谈。好，挑战无处不在哈，这个世界充满了挑战。我们先来看看，我会把它大概分成两种挑战，在留学生施工的过程之中，有一种是比较个人性的，然后我们做的施工基本都是拓荒的施工，基本来的人很少，我们很幸运的能来到一个是已经接触过圣经的，或者已经接触过信仰，或者家里有人是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这个来到我们那个地方，我们都会觉得很幸运。有很多人说我从来没听说过啊，我不了解，我不知道啊，我听说过圣诞节，但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工作有很多的时候都在拓荒，让一个完全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的人来开始有机会认识基督教，认识圣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认为一开始我们有很多个人性的挑战，怎么能让他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过程之中哈。第一个，他们会认为信仰无理。我们在中国我们都会自认为我们是无神论背景长大的。当然如果你是温州的或者清点的，你可能不会有这个概念啊。但很多知识分子，很多所谓的留学生，他们会认为信仰不是一个很科学的事情，对吗？ 啊，信仰啊，跟我所学的进化论，跟我所学的知识，我学的物理化学，我学的这些东西都是要证明的，我都是要科技推论的，你把上帝证明给我看我就信，听过吗？很多留学生一定会跟你讲，你能不能证明一下啊？你用什么公式，用什么物理方法化学方法，你告诉我上帝是怎么样的，你把它证明出来，你让我拿出来让我看看，我是唯物主义，我看见那个东西才信，你跟我讲了个虚无缥缈，对吧？信仰无理。而在他们有偶尔在中国教会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地方？我上一个月在中国四个礼拜的时间，我就去了四间不同的教会。第一间教会是我们哈尔滨的，也是一个三字教堂，那个还是一个1904年盖出来的教堂，是德国的宣教士到中国去盖的一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去了，那个地方很多人聚会，楼上楼下，这个什么副堂啊、走廊啊、门，我们那个叫门洞吧，所有地方都坐满人，你想进去都进去。可是那个楼我估计1904年盖好到现在大概没修过。那我相信，哎，德国的工程质量非常好啊，但是基本快成危楼了。它周围的那些地方都是没有人住的了。但是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奉献，可是他们没有修缮教堂。那个教堂很多地方墙皮都掉了，很多人在里面聚会。我一去在那里面观察，基本都是说句不太好的话，就中老年人。大概行动不便，看起来身体就不太健康的，看起来应该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很少有年轻人在里面，真的很少有年轻人。所以你要跟人留学生一说你要不要信上帝，人家都觉得你是封建迷信，他先也不先就把你画在那一堆里面了，都是说不好听话老弱病残，都是走投无路，都是性格软弱，都是没本事没能力，你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你不行了你就投降了，你就信了啊！这是他们认为的信仰无理。你们如果你们做，我想一定会经历到这些人哈。很多人现在非常有知识，现在来的学生们他们的知识爆炸，条条是道，他们可以讲很多很多的东西，他们会认为信仰无理。第二，他们认为信仰无情啊。他们在出国的时候啊，昨天还是陈凌晨跟我分享啊，这好像他们在出国的时候的大使馆就跟他们讲啊，不要接触基督教，不要接触教会啊，不能去参加这些宗教活动，这是我们，或者说我们是一个儒家思想的国家，或者是我们是一个佛教传统的国家，我们对基督教是一个西方文化啊。前几年我们接触的一个弟兄还说，他当时在国内也参加很多教会，可是他觉得为什么跟我们中国文化有很多很多的冲突，这个不是我的信仰，这个不是我的宗教，这个是外来的东西啊。我们中国人一面自卑一面自傲啊，万国应该来朝才对的，我们的东西是最好的。我们的孔子哈，这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非常尊敬孔子，从他心里面，你一旦讲到孔子的问题，他有很多的反弹出现，所以他会认为基督教的信仰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这是一个陌生国度的一个西方的神，这跟我没有什么情感上的接触啊，叫信仰无情。接着他们说信仰无需啊，就像我今天早上做见证的时候，他跟你提很多很多的问题，从天上问到地下，从创世纪问到启示录，啊，从有没有神啊，一直问到世界审判，问灾难，问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问完了以后，他说啊，我不需要，你回答的挺好，但是我不需要，我也没什么需要，我这个20多岁也没有钱的问题，现在来的留学生经济都很好啊，不需要钱，我也没有钱的压力。我也没有健康的压力，我也没有婚姻的压力，我也没有婆媳关系啊，我也没有亲子关系，我没有这些问题，我来到这儿就是享受生活的，我来这儿就是健身房啊，旅游，这是我的生活学习啊，我就是来开眼界见世界的。信仰我也没需要，你是有需要，你是走投无路了你才去信，信仰无需啊。最后更直接的啊， 一个是有很多人是很有礼貌的，当你邀请他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有时间，我一定去。”啊，结果他永远都是对信仰的时候他是没空的。其实他有很多事情做啊，周间我要学习嘛，那周末我总要轻松一下嘛。啊，这个欧洲特别是欧盟可以免签，那怎么样也得看看这个世界，大千世界到底有多漂亮，是不是？我这个国家去一周，那个国家去一周，这个我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再有一个就是网络，是吧？网上的视频是无穷无尽的，你可以不停的去看。那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些人，他觉得我到了欧洲，我总要接触接触外国人吧，我不能天天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混。那国际友人那是有很多的，那我们有很多的 party， 我们没有太时间去到教会。这是我个人了解的啊，信仰无理，信仰无情，信仰无虚，信仰无空，这些问题大概把很多人挡在了教会的门外。这是个人性的啊，其实我讲的各位刚才大概多多少少都已经提到了这些困难啊。接着我认为还有一些群体性的挑战啊，群体性挑战就是个体化怎么样能让他认识主，而认识主了以后他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第一个落地难生根，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这是留学生最大的特点，叫流动性。那在这个时间，现在过去我讲我们德国为例哈，过去德国呢是没有学士这个说法的，所以进了大学就直接读硕士，这个五年十年是很正常的，因为德国也不收学费。那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们去读大学，读着呢他们就结婚了，然后他们就生孩子，等孩子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就跟孩子一起回到大学一起继续读啊，这就是德国的现状啊。可是现在时代不太一样了，时间变化的非常的快，那现在时间变短了，有了学士这个阶段，然后再有硕士这个阶段，整个的学习时间大幅度的缩短了，学士三年，硕士两年。很快的，如果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信仰的人啊，你让他从对教会陌生甚至对教会排斥，到一步步的走进来，到信主，到觉知啊，到受洗，然后再经过训练，对他来说那需要一段时间的，那不是三天两天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啊。可是这个时间变短了，对我们的挑战变得很大。那特别是现在开始很多的交换学生啊，一年的交换学生有很多欧盟的项目啊，这个国家待一年，那个国家待一年啊，或者现在有更多的半年的，因为现在最近的还有三个月，就来三个月我就来看一下，可能三个月如果有一次机会来到教会，那你就应该感谢主了啊！三个月他居然能抽出来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天这么宝贵的时间，他能来一下教会啊，很不容易啊。学生的流动性啊，那他读书的时间很少，然后工作的机会可能有可能没有，那就导致了他的很难落地生根这种观念。不像在意大利、西班牙，很多的人都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这样的迁移。他来了，他就想居留在这个地方。当你觉得你是一个过客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想留恋的事儿啊。我就来一下，看看不错，吃顿饭挺好，就走了。啊，第一个啊，异端多且烦啊。我想各位在欧洲应该你都遇到啊，这个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啊，甚至东方闪电。还有一些韩国的异端啊，其实对我们的挑战是相当的大。然后有一些在德国有一些耶和华见证人的人，他们是讲中文的，敲你的门用跟中文跟你讲，要教你学德语，你知道那个对出来的学生有多大的诱惑力啊，很亲切，对你特别好，非常的关心你，很多的帮助啊，你需要生活的帮助他都给你提供。他们的人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好，热情啊，不断敲你门，敲了你都不好意思啊。他们有很多的中文的杂志，他们专门对中国人，然后他们用中文然后再跟中国人谈德语，再读德文的圣经啊，他们的圣经。所以这是异端的挑战啊。一些韩国的异端啊，我们那边也有，因为韩国异端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努力啊，非常的热情，对学生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根本就分不清，他只知道有人对我好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时代变化的很快，刚才几位也有说到啊，我觉得真的是我在德国十几年的时间，我感觉虽然那些不断来的学生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变得不一样啊，很快的时间他们的需求都变得不太一样，他们的想法都变得不太一样。我们当时来的时候都是想办法怎么去打工，现在没有人想要打工，你想去找人家打工人家都不干 啊，我这个是旅游嘛，我过去啊吃个饭很不容易，说都去餐馆嘛，现在啊，那现在的学生跟那个时候的学生想的追求的，那个时候可能还，我还是80年代的啊，应该是我是79年的哈、啊，我就招了哈、啊，那我们那时候人还大概还有点想谈谈理想什么的，现在的人啊什么都是浮云，对吧？他们没有人太想谈这些问题。不关心，这不是我的需要。他们的学生们的变化，我们负责8个城市，其实大概在我们大概2个小时火车的范围之内，我们这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的需求，就因为城市不一样，他读一个学校不一样，他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必须得跟上时代。他用微信的时候你就得用微信，他用 QQ 的时候你就得用 QQ， 他用 Facebook 的时候你就得用 Facebook， 对吧？我们刚来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的还最早还是靠打电话呢，那大概没有太多人打电话，现在就是微信啊，这种语音聊天很方便啊。时代变化很快，如果你想做学生工作，你必须得拼命的跑，你得跑在他们的那个时代，你得跟他讲同样的话，他看什么电影你得看什么电影，你要了解他到底干什么。啊，刚才这位，刚才我们也有分享到哈，特别是做欧洲现在做学生工作，很多的在工人方面很缺乏，很多的牧者很缺乏。啊，本身我们欧洲的教会就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刚刚兴起，还是一个很萌芽的状态。可是我们啊，这些年确实涌入的人华人太多太快，这个速度有点让我们应接不暇。啊，特别是在留学生这一部分啊，我们。在德国有很多的牧者啊，都是空降的，都是从美国、加拿大啊不同的地方来的宣教士啊。其实他跟本土啊，我们现在都说美国的30年前、40年前、50年前，他们当时去的那些留学生到那里面，就跟我们今天的日子，就跟他们那些年是一样的。其实的学生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的需求、我们的思想很不一样，而且欧洲各国都很不一样。啊，我们的这个河场很需要工人，很需要可以真的能帮助这些学生的人啊。特别我们鼓励我们在座的留学生，如果你愿意起来，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这个你在这边读过书啊，你在这边做过留学生，你经历过他经历过所有的日子，当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你自然就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留学生啊，施工还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没谈哈，要花钱，对吗？
对，
是有体会的啊，当你做的时候，你知道它是个很花钱，基本没有收、没有回报的机会，啊，你不能要求一些木道有奉献吧，所以你应该是一个无条件的给，让他给他们吃吧，啊，这是我们做学生工作的一个困难，而且。这是一个效果不彰的叫不彰的施工。你今天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做其他的施工，哎，你教会成长了，今天成长了，明天可能就一直会稳定下去。而因为学生的流动性很大，2年你今年教会50人啊，你带20人进主，明天还是50人，因为走了20个人，换了20人，也许你这个人不断的在换。可是对，如果你是做施工的人，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做10年还是这么多人，我做20年还是这么多人，啊，我们说是为主做的，可是说实话，牧者心里头不是太好受。真的，我们有很多啊，牧者也是人，他也有很多孤单的时候，还有很多有压力的时候，啊，当你做，就像你说任何的生意一样，你天天看不见增长，那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挑战，经济的挑战啊，心灵的挑战，这都是一些啊。更深刻的一些的地方，所以，有人说这个，你要像逃避地狱的火那样逃避做传道人，你要逃避做留学生施工，应该是很多施工中很艰辛的一种施工，所以你要想好了，如果你真的你的教会要开展留学生施工，你要第一你要愿意花钱，第二你要容忍它没有果效。你别以为那些学生啊，我们有一些5年到10年的铁杆辅导友， 啊，每周都来参加聚会啊。我们前一段时间接触了一个人，他学哲学的，从他我们迎新开始他就来，现在他本科毕业了，开始要读硕士了，他还没信，但是都来，他很喜欢讨论，他能讲出来很多道理。我说就是会这样，有很多知识分子他就是会好多年他就是不信，一开始他可能有很多问题，慢慢他习惯了我不信啊，有的时候为了辩论而辩论，这都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做留学生施工之前，你大概要先有这些心理准备。有些人你就是做了好久他就是不信啊，可能你花很多很多的精力，但你看不见什么果效。那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有更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啊，我们在这边带信主的回到中国未必会去教会，留学生回归的问题啊，等一会儿我们希望可以分享一点点。所以想好了再做决定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儿啊，真的是痛苦，真的是痛苦啊，不是开玩笑的事啊。但我们谈谈留学生，到底什么是留学生呢？就是留级的学生。什么是留学生？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有留学生？什么叫留学生？我们这就是读书人的一个毛病哈，研究什么事儿先给他下个定义，到底什么是学生啊，什么是留学生？留学生这个词在我们中国唐朝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啊，其实应该是隋朝跟唐朝交界的时候。隋唐的时候中日文化交流，当时呢我们是天朝上邦啊，万国来朝的时候，所以现在人常常想穿越回梦回唐朝哈。我们如果能穿越回去就好了，我们就不用出来留学了，还得学西方的语言，很困难。那个时候不是这样，那时候日本啊，他们差派遣唐使或者遣这个他们叫遣唐僧，他们来到这个地，来到中国来留学啊。他们比较大的规模的时候，一次就有600人。很多人啊，当他们这个领队回去了以后，很多人留在中国继续在中国学习的那些人就叫留学生。当时啊，到了七七年啊，他们当时有一位日本很有名的一个人哈、啊，他在中国学习了以后回到了日本，创造了这个平假名跟片假名，哦，才开始日本有了文字。那个时候他们来到我们的国家来学习，那个时候他们还有一种的词哈、啊，他们叫还学生，啊，就是学成回国，那我们今天叫海归。所以从唐朝开始，我们开始有了留学生。那个时候我们大唐盛世啊，大家都到我们国家来学习。现在我们啊，随着历史的变迁不太一样了。那我们要谈谈华人留学生，过去都是我们出去。然后我们如果把近代啊，自从清末闭关锁国，然后被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人突然猛醒，原来西方现在发展的比我们快太多，所以开始派留学生出去学习。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历史大概简单的区分一下啊，我们可以把学生分成五代，留学生分成五代。一代1870到1900啊，这时候李鸿章、左宗棠他们开始兴起洋务运动，他们派了很多留学生到欧美，包括一些海军，包括一些儿童，他们出去学习，到外面读书啊，这个开始了一些洋务运动啊。民国初年，这是民国政府的一个教育背景的资料的一个调查啊。如果是用传统公民的，有94人。新式教育的有147人，留过学的有258人。这是这个民国政府初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多少的留学生在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开始建立了民国政府啊。接着我们就看到了1900年到1927年啊，中国又开始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啊，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有庚子赔款啊，他们拿着赔款出来做学生啊，这个开始有法国的，有法国的比较有名的是谁呀、啊？
邵
兵。哎，对了啊，那啊，留苏的开始，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很多有名的，包括啊留日的啊，留欧美的。好，各位，你们知道有谁是比较有名的留学生？蒋介石。有啊，还有
周恩来。
周恩来啊，像我们中国有鲁迅、郭沫若、 欧作人、郁达夫、田汉、周扬、胡适、冰心、闻一多、林语堂、徐志摩啊。到我们德国的有北大的校长，中国的教育之父蔡元培啊。我们现在所知道这个巴金、艾青、老舍、朱自清啊、戴望舒，很多很多的人都是这一代出来开始啊，到第二代的时候开始出来留学的。而我们啊，我们不谈政治哈，稍微说一点，中国啊、第一次人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有12位参加，8位是留过学的，开国10大元帅6位是留过学的，所以不能叫他土八路。很多很多人都是留学生出身。到1927年到1949年啊，新中国建立之前，这个时候有像杨振宁、李政道啊、钱学森、钱三强啊、钱伟强这些人啊。到了，接着就有留学苏联啊，那个后来啊，因为政治的缘故啊，开始留学苏联。那像江泽民、李鹏、李兰清啊这些人啊，邹家华这些人都是属于第四代留学生。到了我们现在所谓的第五代留学生，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今天啊，公派自费，大量的留学生出来，现在每年可能数十万计啊，百万计，超过几百万的留学生啊。昨天那个应该是于牧师吧，给我们看啊，一年都光回去的都有40万。我们看看留学生的历史，我们大概就知道做留学生事工的价值跟意义啊，对吗？如果邓小平在法国学的不是而是就，对吗？是不是？如果周恩来学的不是这些人啊，我们说的刚才只是这些留学生中非常著名的一些人，其实还有更多的人啊，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到所有的领域，在我们的中国近200年的历史中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力。这是留学生，他们有流动性，他们在国外有些学习，他们也回去改变我们的国家。这是一群很特殊的群体，而且我们真的知道他们在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教会里面有没有人将来会成为邓小平，有没有人会成为某某著名科学家、著名艺术家、著名商人。也许你身边就是那群人，也许你身边就是那群现在啊，我们华人界那些很多有名的学者啊，他们当时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也是从进到教会当慕道友，当麻烦，给教会的牧者找麻烦，给教会带领的人找麻烦，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而现在我们这一代很多校园的同工、校园的啊，整个华人界的一些很多著名的讲员，他们都是当初出来留学的时候啊，特别美国是89年以后有一个很大的浪潮。很多知识学人学死，开始认识上帝，给整个的现在华人界的教会知道有多大的影响。今天你身边的人可能就是那一个，你不要小看他。好，留学生事工的意义哈，我想很清楚了哈。那我会把它简单分享到两个地方哈。第一个叫功在当代，当然啊，我们传福音给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圣经上有一段非常有名的故事，叫一个活死人和2000头猪，不是要讲杨过啊，知道是哪段经文对吗？都知道啊，在格拉斯赶鬼的故事对吧？哎，我们应该有一些是数学很好的哈。啊，我问问你们一个问题哈，2000头猪值多少钱？算，一条猪我们算哈、啊，算100斤吧，小猪、啊。你们那个不知道你们，因为我们来自欧洲各地哈、啊，不知道你们当地的物价怎么样？你们猪肉多少钱一公斤呢？我们问一个意大利的，意大利猪肉多少钱一公斤？
3.5。
4块啊？
3.5。
3.5。 好，那还有波兰多少年？
200万
啊 ，OK， 好，我们有个数字了啊，我们大体了解啊，就是今天的猪肉是比较便宜的，对吗？那量大，耶稣的时代哪有那么多猪啊？你知道中国在解放前很少有人能吃得上肉啊，这有猪肉是很不容易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是多少钱啊？大概是个天文数字。可是那个格拉森的那个疯子，大概我可以称他为一个活死人，对吗？活着跟死了一样，没有人愿意要他，没有人愿意亲近他，他应该是一个在我们今天人眼里，他应该是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人，对吗？活着还不如死了，整个给我们城市带来了不安定，给我们的村庄有很多很多的麻烦。耶稣为了这个人去到那个地方，耶稣专程坐船去，办完这件事儿，耶稣就坐船回来了。所以耶稣是专程去拜访他的。然后，一个活死人，在我们任何人眼里都不如2000头猪值钱。如果这个猪又是我的，可能他连一头的猪钱也不值，对吗？在耶稣的眼里不是这个样子，对吗？不论多少钱也买不回一个让人最看不起的灵魂。今天我们跟很多的学生传福音啊，现在有很多小留学生18、19岁，其实我认为那是一个最好传福音的时候，对吗？请问你跟一个18、19岁的人传福音容易，还是跟一个40多岁在社会上很成功啊，经过了很多打滚的有很多社会经验的人传福音容易啊？18、19岁正是一个人建立人生观价值观他的信仰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开放的心，他是一个最容易啊，相对比较容易的时候。而一个人经过了很多社会挫折伤害痛苦，很多人看待这个世界，那时候可能人心已经不太一样了。而且一个18岁的人如果被主得着，他的一生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被主所使用。一个人越晚被主得着，他可能被主使用的机会也越少。18岁很有价值的一个年龄，值得我们投上2000头猪的价值，为了一个灵魂，为了一个灵魂。我想留学生事工啊，不光是说它有深远的意义，它今天它就是一个灵魂，我觉得教会花多少钱都值得，就为了这一个灵魂。即使它对全世界没有人，它没有再大的影响力，没有去传多少福音，是为了一个灵魂也值得。起码耶稣这么想。另外，宣教在欧洲，我想这个是我们很现实的，我们在各位在座的啊，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发生影响力。我想在欧洲的宣教是我们很关心的，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成长，我们盼望我们的福音广传，我们盼望有人可以认识主啊。这群如果这群知识分子在这里面信主，他们会在这个当地啊，如果你教会里头你觉得很难做留学生事工，大概是因为你教会里现在很少有留学生。如果你教会里面有一些学生，特别是在校学生，他有很容易的可以接触到，可是如果你所有教会的人都不是留学生，都跟学生没有接触，那你就很难跨越，你很难迈进他们的生活啊。朋友带朋友是一个很重要的啊，这些学生会当地的语言，慢慢会影响当地的教会，当地的人啊，他们慢慢啊，在德国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工作，他们进到一些企业里啊。我之前有遇到一个弟兄，他说：“哎呀，我也搞不清上帝到把我为什么带到德国，现在有很多地方都把那个企业放到很小的村庄里面，荒无人烟的，然后把那个企业放在里面，然后只有这个工厂或者说这个企业把它放在里面啊。比如说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给大众供弹簧。”啊，大众是在德国很多汽车产业，他们把那个东西每个工程都分得非常非常细。这个企业就生产汽车里面的弹簧，啊，他们就放得很深的地方。然后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想传福音，可是我连一个中国人都找不着。那地方就我一个中国人，我跟谁传福音呢？”后来他就祷告说：“那上帝说，那你就跟德国人传呗。”然后他就开始跟德国人开始传福音，就因为他没有中国人可传，他就跟德国人传，啊。 觉得宣教在欧洲，这些学生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等他们开始工作，他们成为白领，他们成为在公司里面的主管，他们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当然我们如果我是从中国家教会背景出来的，所以真的对我们的国家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眷恋。我们毕竟，虽然我们一边说我们放眼世界，我们传福音给外国人，可是毕竟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有一种非常非常的亲切感。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我们非常盼望宣教在中国。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地图。不知道你们家里是不是很多人都放地图？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这是孕育我们的地方，这是我们有十几亿同胞还没有认识上帝的地方。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国家的时候，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可以为我们的国家带来一些什么。除了一些科学技术，除了一些文明，除了一些新的思潮，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信仰也带回去？所以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很盼望我们这些在我们身边不断流动的学生，他们可以被打造成为职场宣教师。他们不一定需要全职，他们如果在这几年的时间，我们传福音，让他们认识主，培养他们成为门徒，成为将来可以影响中国的。他们是我们说他们到中国回去以后，他们大概会走到一个白领的阶层，大学的教授、医生、律师企业主，他们大概可以多数还是可以走到一个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些人。过去我们的国家觉得我们的信仰是糟糕的，是老弱病残的。等有一天真的是我们中国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没有人会再这么认为。所以我想他们就是将来被我们派回中国的宣教士，特别是他们是最便宜的宣教士。你知道如果从美国派一个宣教士进中国他需要后面很多的力量的支持家庭的迁移，整个重新适应那个环境。如果你在国外回住了很多年，想回到中国，你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不适应，很多很多的难处，签证等等等等的问题。可是这些留学生是最容易回去的，他们不需要融入系统，他们不需要有多少后续的力量，可是他们可以回到他们的家乡开始工作，他们就是最好的职场宣教士了。一个人如果一个回去一个学生能带十个人信主，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对吧？他们是有影响力的。我前几天我们有一次聚会然后有一个我们有一次在户外的敬拜，然后有一个城市来的一个弟兄他还没信主他是从美国，他在美国读博士，有一年在德国交流的时间，然后他就是我就问他，跟他聊天，然后说怎么样你为什么来教会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一个正能量的地方，我到这里面觉得很被关爱，然后觉得教会里头很好。然后另外一个跟他同一个城市来的，也是一个读博士的，就说那个你为什么来这儿这个到了国外就来很短的时间，你怎么就来到教会了呢？他说我在国内读硕士跟博士的时候，我那教授告诉我每周必须去教会，因为他教授是个基督徒，所以就要他你每周，那他也不能不去，对吧？但是他觉得我来了以后，我也觉得这里很好，这里很温暖，这里那个人很健康，很好，跟那个社会的人不一样，他有一些真诚，有一些爱，有一些就跟你说不清，但是你很喜欢这个地方。我想如果真的有很多教授回去逼着学生来教会，也是一个挺好的事嘛。但是我真的相信这些留学生就像过去那一两百年回去的留学生一样，也对中国有很大很大很多很多的改变。宣教在中国，十年后二十年后，你今天可能看不见果效。如果你在这边做留学生的事工，你可能很容易灰心，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看不见教会的增长。所以如果你差派回去那么多职场宣教生，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
你看看中国会遍地开花。这一次我回到中国，我去到天津啊，天津在天津爆炸的前两天，我就去到那个地方，去到一间家庭教会。那间教会大概有150人左右，里面有4位是我认识的，有2位是我们当年在西班牙的时候，在巴塞罗那的学生团期带着他们信主成长，然后另外2位是我们在德国服侍的。那一间150人的教会里面有4个是我们认识的，那我要感谢主。但是他们不但回去继续的聚会，他们还在那里面忠心的侍奉，他们都开始参与了他们当地教会的侍奉。所以真的我相信这个影响力是巨大的，今天你看不见，它像一个种子埋在地下，它在慢慢的发芽，慢慢的生根，慢慢的长大，它是一个过程。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啊，你要忍耐等候它长大。但是30年以后的中国不会再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没有理性、无知、软弱的表现。另外，宣教在世界啊，我们是一个差传大会，像宣教在世界，怎么宣教在世界呢？我觉得世界是一盘棋，这是我们国家最近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我想各位一定都听过，叫一带一路，对吗？你们都听过对吗？这是我国未来几十年啊最大的一个战略。一带是哪儿啊？一路是哪儿啊？
丝绸之路
啊，这个大概我们这个图形就是这样。我们的习总提出了这个方案，叫一带一路啊，要从中国跨越到欧洲。这里面整个的贸易啊，我们有一个简单统计数字哈、啊，如果是就啊60几个国家参与的时候啊，现在不断的有国家在参与，像欧洲我们各个国家都有在参与的里面啊。如果60个国家跟这个国际组织响应这条“一带一路”，大概这条“一带一路”上的人口有44亿，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的经济价值大概在21万亿美金。这是啊，这个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63%，这个经济大概占全世界的啊这个 GDP 的29%。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宏伟的计划，21世纪、22世纪，我相信都是我们中国人影响这个世界的世纪。我们啊、中国人啊，在唐朝的时候，我们中国的 GDP 相当于全世界的75%，全世界就靠我们活着。未来的世纪，中国可能啊，不管是希腊的危机啊，或者是欧洲的啊各种经济危机，可能中国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是我们国家画出的一条重要的战略，这是我们的中国梦。为各位看另外一张图，也许你更熟悉这张图啊，叫10度、40度纬度之窗。包括在中国在内是无神论者居多，下面是佛教、印度教跟中间大片的伊斯兰教国家。贫穷、艾滋、同济、战争、撒旦最强的堡垒，宣教资源投入最不足的地方，是我们在宣教学上讲的，这是最贫瘠的地方。这里面有几10亿的人口是没有听过福音的，对吗？十几亿的印度教徒，十亿左右的伊斯兰教徒，8亿左右的佛教徒，和我们13亿的中国人，这大概也是40几亿的人口。你们觉得这两条路线画的是一样的吗？这跟一带一路这条路线跟这条宣教纬度之窗是一样的，对吗？上帝在掌管着这个世界，上帝在掌管这个世界的发展。当这条经济带被打通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可以走到世界各地啊，有太阳的地方啊，就有中国人流汗；有月亮的地方，就有华人在流泪。 我们中国人是可以把生意做个世界上各个地方，即使有枪林弹雨我们都去做生意。将来这条一带一路会被中国人走通，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中国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建设，那里面有无限的商机，有无限商机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有无限的传福音的机会，对吗？西方人告诉我们他们进不去，白人啊想进到这些伊斯兰教国家、印度教国家、非洲国家已经是很困难的了，911以后就更困难了。华人，我并不会认为21世纪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华人要坚信福音的最后一棒，福音的最后一棒一定是全世界的基督徒跑的，不会只有我们中国人。可是我们会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把这个福音带到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这些最难传福音的地方，而上帝掌管这一切，一带一路就这样被画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学生，我们今天做的留学生施事工，他们不单单会回到中国，他们还会走向世界，会通过一带一路，今天他们坐飞机飞到欧洲来读书，将来他们坐飞机飞回去，可是他们可能将来再从火车从中国走到欧洲，来打穿这条一带一路。这个地方将来所建设的一定不单单是那些工人，很多的设计者，很多在各行各业的精尖的人士，也许就是我们今天这些留学生。将来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走在这条路上，那个时候福音就在我们的手中被传开。就因为我们今天你在这儿给一些留学生一顿饭吃，你在这儿给他一次关怀，你在这儿给他搬一次家，你在这儿你给他一个拥抱，他在这里信主了，也许他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人。一次我在天津的时候，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将来分享，那个姐妹愿意去到应该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附近去宣教。一个单身的姐妹刚刚大学毕业两年左右一年多两年，但是本来是做老师的，辞职不做了去宣教，用当地的语言，因为她以前是学俄语的，她可以讲俄语，就去到这条路上去宣教。我想我们的施工就是这样，也许今天默默无闻，不管是在欧洲的宣教，在中国的宣教，跟在世界的宣教，我们都在有份其中。好，行动在此刻我应该要结束了，
有多少时间？
还有半小时。
哦，好， 行动在此刻我们说了很多困难，那我也想说一点点的方法我说秋风秋雨愁啥人，我来谈谈他们的需要。既然我们刚才说他们都没需要，他们到底该想些什么在我们在德国不像这个罗马这个西班牙这么好，很多太阳。在2011年德国有个数据统计，从十一月底到二月底，德国日照100个小时，整个冬季100个小时的日照，平均每天1个小时。秋风秋雨愁啥人，马上要变天了真的，德国有的时候我们是早上8-9点钟才亮天，下午2-3点钟就黑天了，很多的时候阴沉，很多的时候没有太阳。所以现在我们的资料统计告诉我们，欧盟每年有5万人自杀，整个欧盟境内20%几的人有忧郁症。你看现在在全欧洲各地说忧郁症都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情，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可能每个城市都很多很多。所以学生们他们有一些需要，我们来探索探索他们的心灵世界。当这个时候他们会感到一些的压力天气对人的影响力真的超乎我们想象，秋风秋雨愁啥人。很多时候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孤 孤单寂寞谁堪伤？什么叫孤单？什么叫寂寞呀？我来考考各位，你都是知识分子，来，什么叫孤单呢？有人说身边没人叫孤单，什么叫寂寞呢？心里没人叫寂寞。孤单寂寞，这是学生们面对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虽然有很多的玩啊，很多跟同学们在一起，很多的朋友们在一起，可是他们也有孤单的时候。当关上宿舍的门，就剩他自己的时候，我听到很多的人跟我讲，他说家里都必须要放上声音，要不然没法忍受。那他就一个人的时候，特别是天气如果是在阴沉的时候，必须一到家里，不管听不听，我先把那个电脑，我先把手机先打开，先让家里头有声音，感觉有人气。那不得不24小时插着耳机，恨不得。很多人就是如此，孤单寂寞这个东西，你看着外表他光鲜亮丽，你看着他学业很好，你看着他社交能力很强，可是当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孤单寂寞。所以我不知道你在座的一些留学生们是不是有切身的体会。我自己当时，我太太还没来，哇，那两年我很辛苦过的，真的是孤单寂寞。我那时候是孤单不太寂寞啊，我的爱情还在那儿啊。但是真的我是知道很不容易，很辛苦，很多学生很辛苦，他外面都装得很坚强，可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心里头有很多很多的需要。异乡异客游子情，这是留学生一个不能碰触的地方。平时都很好，平时都不错，可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过去都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突然会感到很多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啊，特别是啊，他我们这些年也接触到一些情况啊，真的在异乡的游子的时候，当他们读书的时候，有的时候家庭发生一些变故啊，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很多人心里的痛。还有一些人在国外留学，甚至他父母啊，我就接触过几位，好几位哈、啊，父亲突然去世，家人也觉得孩子远在天边啊，学习压力很大，很困难，告诉他也没有什么用，不跟他讲了。有人半年以后才回到中国，回到中国以后才发现父亲。有一些人啊，突然接到电话，家里头出现啊，另外一个服侍另外一个姐，突然接到，父亲突然出事，马上买飞机票回去，还没有赶到最后一面。这是异乡游子的艰难。前几天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啊，叫东方之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啊？东方之星那个事件发生的话，那天早上很早起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网上有一个消息报道，在长江上有一艘船，东方之星一艘游轮，在那个地方突然性的沉没啊，一艘游轮1分钟之内沉没啊。当时啊，我们在海外的时候常常看到不同的灾难，我们看到也会觉得心里很难过啊，觉得怎么样。但是那一天呢，大概我早上看到了，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收到一条微信，他说：“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爸爸妈妈舅舅3个人去旅游，现在联系不到。”当天他就买飞机票回去，一个20几岁的女孩子，还没有男朋友，还没有结婚。啊，这边读书也没有结束。最亲的父亲母亲是他直系的血亲，那他的舅舅是没有结婚啊，他舅舅做生意啊，做得很不错，可以开始退休了，没有结婚没有子女，所以跟他妈妈跟他爸爸他们的关系很好，3个人一起结伴出去玩啊。过几天我们就看见他微信晒出一张火车票，是他妈妈的名字。过几天看见他拿出一张图片啊，是戒指。那个火车票的那个微信底下，他写：“爸爸妈妈，我带你们回家。” 那一瞬间，我不知道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怎么面对这些事情，但你不知道怎么面对，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啊，她父亲母亲都很健康，没有任何的问题，一瞬间有很多人都后悔说，那我为什么要出来读书，我就好好的在家好不好，我到底图什么呢，一乡一客游子情，这是很多很多我们中国人传统古话说父母在不远游，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着这个挑战，我们面对着这些难处，当然我们说留学生时工很难做，而其实说难就难，说简单就简单，施教恩深爱绵长，没有，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不需要爱，不管他拥有什么东西，他都需要上帝的爱，他需要被关怀，他需要被鼓励，他需要看见方向和目标，他需要耶稣。我们在外面有很多的艰难，其实我们希望主在我们中间。我们有个简单图啊，就是这是我们在出去传福音的一个照片吧我今天没有准备那么多照片。这是我们莱比大学的一个预科，我们就在它门口摆一个福音书摊我们准备一些茶点，带一些资料，我们就到那个地方，每隔两周我们就去摆一个书摊，我们就欢迎他们来借书，借一些书籍，我们就请他们吃东西，然后我们跟他们谈一点福音，然后我们邀请他们去小组，邀请他们去教会。要想福音施工留学生施工不是太容易，需要你不断的主动的去出击去寻找亡羊。好，最后一页了，我选了一个起跑的图作为我这个投影的底。如果人生我用这个词做微信的名字，也做我 email 的签名，以终为始，这是我人生的方向。我盼望我的人生是以终为始的人生，我先看见那个终点，我把它当作起点，这是我人生活着的价值、目的、意义、方向，你是一个起跑的人生。我们希望跟各位说了很多服事的艰难，也跟各位分享了很多服事的意义，留学生施工的意义，希望今天每个人都可以开始起跑，它很不容易，它很不容易，你需要计算代价，就像耶稣说的，到底能不能盖得起这个楼，但是你也需要起跑，如果你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如果你教会还没开始留学生施工，那其实最简单的开始就是你开始祷告吧，你愿意为这个事情祷告吗？这个是我微信的名字，如果各位如果你有兴趣或者你愿意为我们的侍奉来祷告，那我欢迎加我的微信，或者我们可以有一些探讨。我想欧洲很多的侍工，特别是留学生侍工，各个国家都刚刚开始不久，大家都有很多彼此学习的机会奔跑吧，来到勇士。好，谢谢各位。
我们很感谢王柏牧师给我们带来分享，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牧师。